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本文化馆，我是馆长，
我栾德。
嗯，我们很抱歉上期停更了，因为最近有点儿，除了有点忙之外呢，最近还有点贪玩了。因为今天录这期节目也是临时赶紧的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是之前看的预告片，我觉得还不错，而且那背景我挺喜欢的。然后今天正好突然间搜的时候就搜到了，然后就看到这部《扫黑决战》。扫黑决战。最近是因为确实这个自从《燃烧的远征》一开啊，我们这个都比较的沉迷于
远征，都远征去了，
对，都在艾泽拉斯，不是，都在外域征战的，无论是升级也好，还是下副本也好，还是打进场也好，反正是还挺忙的，所以弄得安排的有点不太合适，所以很抱歉。然后上期停更了，这期正常更新了，以后也就正常更新了。刚才我们看的这电影啊，叫这个《扫黑决战》，是说实话，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对他期望也不是特别高，但是看完了之后，反正感觉还不错。但是有一些吐槽的点，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稍微聊一点。
对，因为这部电影是今年五月份上的嘛，
嗯，
劳动节那几天正好放假，咱们也没去看，
没去看，
可见当时对这个兴趣也不大。
不是啊，其实最开始我对这兴趣还有点呢，
是吗？
我还有点兴趣，我还挺想看的，但是那阵呢就是有点懒得去，因为像咱家里边去趟电影院就得开车去，又不是说家门口旁边就有。单看一部电影，开车去，然后再回来，就感觉有点不值当的。就是、
反正我那阵是兴趣不太大，没有喜欢的演员，没有你想看的演员。
我当时是想看的话，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看有姜武，因为我觉得姜武感觉有种那个谁的范儿，有点那种马东锡的范儿。
然后因为你说有点。他哥姜文的范儿
也有点姜文的范儿，然后看姜武演的那个扮相啊，还有那状态啊，都挺有意思的。而且是之前姜武拍过那个什么嘛，贾樟柯那个《天注定》，然后里边他扮演那个大悍匪、哎、也是非常有气质的，所以我还是有点想看的。这回这个电视上也能看了，然后我们就直接看了一下。就反正这部电影啊，其实讲的是看名字也能看出来了，《扫黑决战》其实就是警匪片、犯罪片，打击的就是黑恶势力。就是我们所谓的黑社会，其实这个现在还少点儿，这几年少多了，几乎看不见了。
对，这些年也确实一直都在扫黑除恶。
嗯，
咱们村里头我都看那种条幅，
有吗？
宣传横幅都看见不少。
咱们村里边的黑恶势力是谁啊？
不知道，
不是你吗？
咱们那边村里哪有啊？村里顶多有点地头蛇。
对啊，这地头蛇就是黑恶势力啊。
那也没那么大势力吧？
你看最开始这部电影里边。怎么出现这黑恶势力的呀？最开始不就那俩吗？那个因为拆迁，因为那个搬迁，然后人家家那个有好几亩那个老玉米地，然后给人家补偿，没给人合适了。人家并不是说给人家那个少，人家不满意，人家钉子户，而是你确实是给克扣了一半。本来比如说是1000块钱一亩地来补偿，他只给别人500，然后结果呢，那村长带着儿子带头说要那什么强制的征收。然后结果人家那个地主就不干了，然后拿汽油往自个儿身上浇，说你要再过来我们就点自个儿。那对方也不怕，还就是你点还挺牛逼，然后还打人家，就一不小心真给点着了，哗给烧着了，连火化都省了，都直接原地火化，就直接这样了。但是咱这边好像没有啊，现在没有，现在我们这边也没有，哪儿都没有，现在我们这边没有。
现在普通的最常见就是拆迁的钉子户，
对，
这还是更多一些。
昨天嘛，就是昨天我和我妈聊天嘛，因为我们村的旁边那个村拆迁了嘛，你不是知道吗？然后可他妈逗了，我们那村那旁边那个村啊，以前有一洗车房，有一洗车房呢，我跟那洗车房办了一张卡，就是洗那个10次、20次的那种的，二百块钱，办了10次，等于1次20块钱嘛，我觉得还行。然后呢，刚洗了2回，结果呢，就那个。赶上疫情了，因为就封村了嘛，整个村都封了，就也使不了了。好不容易疫情结束了，然后呢，刚开了，我又洗了一回，结果就赶上那个春节了，人家又回老家了，回老家又赶上疫情了，又半年。然后结果呢，后来这段时间呢，头些日子开了，因为也不封村了嘛，就重新就开了，我又去洗了一回。然后呢，上回我说再去的话又不行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村啊要拆迁，然后呢有几户钉子户呢一直没走，就是一直不走，然后后来那个就没辙，然后就也是等于那村里边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洗车房还在。因为我要是上高速的话会穿过那个村，那样的话会比较近，而且也没车，走开过也特别方便，所以呢我那天还是想从那儿穿过去， 结果呢，这个穿着黑衣服的那种的就不让走了，说这个已经开始封村了。他一边跟我说着话的时候，有一个小车，就是跟那个小公共似的那种小货车，拉一横幅，合法拆迁，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反正是合法拆迁，合理补偿，然后是什么早拆早搬新家，就这种大喇叭广播满村转悠，就给那几户转悠呢。然后昨天我听我妈说嘛，说之前钉子户那一家差不多几乎都走了，就可能就剩一两家不走了，因为可能还没谈好。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对方要是钉子户，首先啊，给你的补偿其实在我看来啊，肯定没有之前多，但是呢其实是正常的，不然也不可能那么多人走。但是大家也真的不要以为人家是为了想拿很多很多钱很贪心的那种，因为每个人的和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太一样。比如说这家他房子正常大小，但是他的户口多，就是可能当时没有想到拆迁这个角度，就好多人都给入到他自家的户了，所以呢他就导致他户口特别多，他分的房子分的钱也好，他需要每个户头都需要分，他到最后可能他到手里边分不了多少，所以他就只能说钉子户我再多要，他只能有这个想法。我举个例子，我知道一家啊，就是那村拆迁的这人家，他有一个妹妹，亲妹妹，然后呢他这一家，他本来是一家子就跟那村里边待着呢，因为农村大家肯定知道就是会分那个什么嘛。他这个妹妹呢当初是嫁别的村去了，嫁别的村的之后呢，等于你的户口就迁出去了，迁出之后呢其实是正常的，然后结果呢没有想到他妹妹后来又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等于户口又从那个村再迁回来，迁回来之后没地儿落，后来呢就想呢，就那就落我哥头上吧，就等于把这户口呢落他哥的这个头上了。落他哥头上之后呢，等于是他哥这个户口本上有他，有他妹妹，还有他们一家人。结果等拆迁的时候呢，是按照你这户里边几个人，可能是具体是什么政策我不太知道，反正就是说肯定是说你这个户口本上有这个人就得给他钱。然后呢他妹妹不干，他妹妹要的比较多，想要一套房，但是其实给不了那么多，不可能说你们家户口里边户口本上五个人就给你五套房，不太可能，所以说不可能给他妹妹一套房。他哥的意思是给你几十万，给你几十万，然后就得了。他妹妹不干，然后就是都导致说，等于你家的户口本没所有人同意这个拆迁款，所以就没法拆。所以他这不应该算是说我自己主动性钉子户，算是被动性钉子户。这电影里边演的这个呢，其实和我刚才说的没关系，他是那个属于自留地，那个农民的那个老玉米地想拆迁，结果人家不干，要自焚，给人点着了，点着了。要不然这个黑恶势力真的挺操蛋的呢，人家烧死一个了，烧死一个之后人家跟那摆着灵堂呢，家里边媳妇儿子跟那拜着呢，结果这个黑恶势力这个地痞村长他这个儿子还过来还说，哟，说我也来上柱香，事儿逼大了，就是你害死的，结果你过来来上柱香是不是，然后说什么那个你们家当时举报的那些举报信都在我手里边，有给县里的，有给市里的，甚至给有个省里的，全都在我这儿，全都给当着那个灵堂的面就给烧了，太嘲讽了，又那个你给人家家里的人害死了，你还过来祭奠来，然后你还笑呵呵的祭奠，然后你还说那些老阴阳话，结果还把人家那个什么那个举报信都给烧了，太让人错火了，是不是？
所以那个老头的儿子也没忍住，把那个村长的儿子打了一顿
啊，
但最后还是打不过呀，
打不过，
这边人多，
这边人多，打不过那个黑恶势力，只能是又去派出所，又给逮到派出所去，就逮到派出所不要紧，没把那个村长的儿子给逮起来，倒把这个被害者的家属给把苦主倒给逮起来了，因为说苦主那个把那谁赵勇给打了，赵勇就是那个村长的儿子，说把他打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所以他儿子当时说了一句话嘛，说你们这么欺负老实人，到时候老实人也会变成坏人的，我真觉得是，就是再老实巴交的你要这么欺负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那种说我不活了你也甭想活，这法律我要是没有这个途径的话，我就自个儿生战争义去，就恨不得就是吧，就是得拼了。因为这件事所谓导火索就给引起来了。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江武呢，他是演调查组的，警察其实也是那个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电影里边，警察也是，尤其那派出所所长叫什么魏，反正姓魏大勇
，
魏大勇，
他们都一个村镇的人，可能都有点联系，
对，都有点互相勾结。那派出所的所长把人家那个 黑恶势力把那个村长他那个在上边的那个人给逮起来之后，还得给人家解手铐，然后还得跟人说啊，在我们这地界无所谓，都无所谓，出去之后就别闹就行了，就还说这话，一点都没用。这村长和他儿子其实也是一小头，就是挣点什么这种拆迁的这个小回扣而已，大头也不是让他们拿了。主要我看这部电影里边吧，你说好多的这些大老虎，他们其实挣的钱特别多，然后呢特别坏。这些小苍蝇啊，其实更可恨，因为到达我们普通老百姓脑袋上边的，到达不了大老虎到我们那儿，都是小苍蝇来跟那踪我们，
都跟那狐假虎威。
对，你说这大老虎，就是这里边大老虎是那县长嘛，曹县长，你说他其实不会说真正的坑这个，你甭管他是从哪个手段，他是最底层的坑，但是呢他到这个普通老百姓这儿，他老是乐呵呵的，老是笑面虎。但是咱就说他其实没给这些我们普通老百姓做太多操蛋的事儿，做那些操蛋的事是他弟弟是那个算是一个那个苍蝇，他是一大老虎，他弟弟就是一苍蝇。他爹当初的私生子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算是那什么做这个黑恶势力，他是作为官相当于保护这黑恶势力。那其实你说这些黑社会包括那个村长的儿子，都是他们特别操蛋的事儿，而且他们当时就因为你克扣了这个人家的拆迁款，结果呢把这事儿闹得特别大，结果呢弄着你自儿这边也不好擦干净，也不好擦屁股，结果呢你还不得当时把这个钱都给了就搞定了呢，非得把这破小事弄这么大去。
对，这段就特别像那大人物
啊，
不就为了那个三千块钱吧，还是两千多块钱，
嗯，三千八好像是。
对，好像就是三千多块钱，
嗯，
没给，
嗯，
然后玩出人命来了。
对啊，
然后把那个王千源引出来了。
对啊，
王千源紧抓不放，
把那个、
这里又是江湖紧抓不放。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大人物，
对，有点都似曾相识，也有点像人民的名义。
嗯、对，
还有点像那个长夜难明
啊，
长夜难明不背后也是一大开发商吗？
嗯，那个
反正这种反派人物大开发商都喜欢开娱乐场所。
对，好像是。
对，
就是什么大 KTV 啊，
一方面
大会所呀、啊，
一方面是。赚钱比较快，一方面可能是腐败人员比较快，
对，
腐败别人更快一些，
对，就用美女用色用酒是吧，用钱这种的话比较好贿赂，不然的话你说就跟那电影里边有一个特别现实啊，就跟那个你说咱们关起门来说就经常就说送什么送礼之类的是吧，但是电影里边演的也挺明白的，送礼人家那个曹县长他爹国大寿的时候，他曹县长他爹挺逗的，演的演员是演《人民的名义》里边为人民请命那个老头，在这里边演成大老虎了，特别逗。然后那个他爹过寿嘛，好多人给他送礼来，地打开月饼里边全都是钱。但是你看最后他那个这个大老虎他那个私生子后来不是躲起来了吗？你看躲那地儿是躲在哪儿了？躲一个库房里边了，对吧？你看那库房里边全都是那些古董，全都是那些古董啊，红木的家具啊，几乎就是这种东西在人家那个大老虎眼中已经送的没地儿放了，人家专门都有一个大库房来放这些东西，不然的话都没地儿弄，而且是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好坏了，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洗钱的一个物品是吧。
对，
你看咱普通老百姓家摆一两个这个还感觉那什么呢，特别的，
对，得摆在最明显的地方，
对，得摆在最明显
的，谁买了都哎，你看看我这个，
对，人家都得摆在那个一库房，都不能漏光了。
你以为扔杂物的地方呢？
对，
咱老百姓家扔杂物的真的是杂物，
嗯，全都是破点笤帚、破墩布。
那个，我记得那个樱桃小丸子有一个经典的台词，
嗯，
说看一个人家的贫富情况，就看他家杂物的多少，杂物越多，说明这家越贫困。
也是，要是不那个杂物少的话，人家都有地儿放，或者人家都不用砸锅，使完就扔了。
对，
啊，人家不用什么那什么，那个留着说下回再用之类的。
对，因为小丸子他家就很多杂物，他就吐槽自己。不过我看那个曹县长忘了叫什么名了、
嗯、张颂文啊，
不是，我说他那里头演的角色名字
叫曹，我也忘了叫曹什么了，
反正就叫他曹县长嘛。
嗯，
刚出来的时候开那会义正言辞的，我以为他是个正面人物，
我以为是，
因为他那个演员这张颂文，我想着他应该也会给他一个正面的角色，
嗯，
不会让他演反派，
嗯，
结果到后边没想到他就是一个两面派。
对，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不想做坏人，其实他不喜欢他弟弟，很明显他知道弟弟老给他惹事儿，
嗯，
这是他爸管着他，他爸非得让他护着他的弟弟。
对，
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肯定耽误他的仕途，他肯定还想往上爬，
主要是
弟弟太麻烦，
主要是他弟弟啊也没念过太多书，然后呢也想不明白，要我说他弟弟就是金世佳演那角色也想不明白他那么有毛病了。你说你本来是一个穷呵呵的一个五岁的那个打小你就跟你妈一块住，当初呢他那个曹县长他爹这个去可能上对下乡吧，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呢和那边的女的发生关系了，有这么一私生子，结果呢五岁的时候他妈死了，这私生子慢慢长大了，长大之后呢然后他爹认他了，说哎你是我儿子，是我私生子，这个是你哥同胞，这个哥你们就是兄弟俩，就相依为命。首先他俩其实没有太重的这兄弟情谊，曹县长来说一个是亲儿子，我是正统的儿子是吧，和我爹和我妈是夫妻俩，结果你是私生子，其实首先来说正统就没有那么深的这个兄弟情谊，其次来说我作为一个县长我给你找了一个差事，你好好干也好你不好好干也好，其实至少能证明你衣食无忧了，就是至少证明你能一个你当一普普通通的富二代总行吧，对吧，你当一个当一条咸鱼那个总行吧，结果你非得还要弄着黑社会，弄着黑社会就不说什么了，你还不会做事儿，人家包工头上你这儿拿的地给人家垫资给你盖的房是吧，然后结果你欠人家这个包工头钱，结果你不给人家钱，你不给人钱就算了，人家那边压着工资呢，得给手底民工发工资啊，人家找你要账，你说没有，那没事儿，没有的话呢，我给你介绍一高利贷吧。结果你还给人家这包工头介绍一高利贷，结果放高利贷这个还是你自己，等于你把给人家的工程款用高利贷的形式又放给别人，这不是挺操蛋的吗？
对，而且你这么大的大老板，这么大娱乐城，你缺那点工程款？
你缺那点钱吗？
对
啊，对，
你在乎他那点高利贷吗？
对、啊，
在乎那点利息吗？
真是，
你直接给他钱，把事平了不得了吗？
对啊，
非惹那大麻烦。
所以这把这个事儿弄得麻烦越来越大，你哥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爹也受不了，最后全都逮起来了。归根结底，这么一大的事儿，就是因为他那个什么，你说就放了一点破高利贷，也挣不了多少钱，就放了点破高利贷的事儿。
不过这个曹县长演的这个人物风格还可以，就金世佳演这个反派这个人物风格我不怎么喜欢、
哦、
老喜欢演那种病态狂态、
哦、
老跟小丑似的那种风格，
嗯，
其实你一个真的一幕后的大老板大炮应该更深沉点，感觉城府更深，
金世佳老感觉用力过猛，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这个人物的一个设定，
嗯，
老是那种病态。
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我反正我就觉得啊，金世佳在里边演的和那个赵勇没什么区别，就是那个村长那儿子，然后和他我感觉没什么区别，全都那样。你让村长的儿子赵勇演金世佳这个，我感觉也这样，对吧？就是这部电影里边啊，我从这看到，哎，我就感觉这帮子反派真够废物的，没用。
对，还有他派出去那些，甭管是找人。还是追人还是打人的小弟，老俩人一组、啊、你当你是小啊，你俩人一组，你不能多派点人，
而且是
这么全人手，
而且是这帮黑社会也真够废物的，干什么都不行，要我让我说的话他们都趁早都别干了，就你想那个，而且这帮黑社会也想不明白，大头让人家挣了，让老大挣了，你就是一普通上班的打工的，你何必那么玩命啊？你记着以前看那个李连杰那部电影叫什么来了？给爸爸写的那封信吧，记着吗？
不记得忘了。
李连杰那部电影，然后里边那个反派跟那李连杰说，一个月挣那么几百块钱，你玩什么命啊？我觉得这帮黑社会也是，一个月就给你开这点钱，你玩什么命啊？人家让你一个月就开这几百块钱，一个长一副小弟脸，过去让打人就打人。让杀人就杀人，让那个多没用，说把让他把那个叫什么来了，那个包工头叫什么来了，
刘立军，
对，让那个黑社会老大让那个小弟说去把这个刘立军给解决掉，结果就派俩小弟去解决这个刘立军，结果让你怎么解决呢？让你解决掉刘立军，刘立军你没有解决掉， 然后呢，一不小心把刘立军的媳妇儿给扔下去，摔死了。
然后俩人跑了。
然后对，然后俩人跑
了。刘立军不管了，
刘立军不管了。然后结果这刘立军尴尬了，这把刘立军给惹毛了，这要更强硬的告你，导致最后的绑票，
嗯，
对吧？刘立军把这个曹县长他那小蜜嘛给绑架了，叫林巧儿，
对，
把他绑架了。然后之前这个刘立军就找过林巧儿，说这个林总，你赶紧把我们工程款的欠款还给我。说那个什么，说那个孙志彪孙总一直找我要高利贷，我这个真受不了了。那个当时是你推荐的我，孙总找让我找孙总借那个高利贷，结果没想到孙志彪是黑社会，他要暴力催收，这就是一玩人的套路。然后结果这个林总这林巧儿还说呢，说我这个那我这个也不管啊，你这个工程款我现在结不了，因为当时现在导致停工了，这个现在我也没钱结给你，其实有钱就是不就诚心不结嘛，就是玩人嘛，上下游全都打上下游全都说好了，就玩中间这个人，结果把人家惹毛了，把这个林巧儿林总给绑架了。这阵哭哭爹爹的说了，我有钱我有钱，我赶紧让我秘书给你拿过来，我以为欠了多少钱呢，就欠了100万。
对，大老板来说算什么呀，
真是就欠了100万，你就不给他们这些农民工工资，加起来那也没多少啊、哦、一共有就20来个人，一共就欠了100万的工资，然后结果把你自儿让人给绑架了，把警察也招来了，把什么重案组也招来了，一大堆人就因为你这点事儿，这就是不见那什么，不见那个，
这都不像他们这些大老板应该做的事儿，会做的事儿。
对啊，你要说欠的钱多点儿，我可能还是合理一点儿，100万应该不至于，我觉得。结果绑架不要紧，曹县长不是让他弟弟孙志彪给他发一暗号吗？说行动，其实就是让他在中途当中把这个
刘立军击毙，
对，把这刘立军给狙击手给狙死了。结果人家站那儿不动，让你开一枪都没打死，
都没打着，
都没打着，然后还把警察打死了，事儿更大了。你说多废物！
关键是他要真的打中了，你得说这不对啊，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开枪怎么这么准呀、啊？也没讲过他练过枪啊，枪法怎么准啊？你也得质疑
啊、哦，也是。
除非他前面应该加点桥段，那孙志彪业余的时候就喜欢玩枪，
就喜欢玩枪，
就喜欢打靶子
啊、哦，也可能，反正是还没打着，这个废物点心也没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废物的，就是那谁曹县长应该让他的司机吧，后来因为这包工头最后还是被救下来了嘛，然后可能会出庭作证，然后这个林总林巧儿还是一个污点证人，所以这个曹县长就准备让他的司机把这个林巧儿林总给杀掉，结果这也够没用的，结果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一职业杀手去好不好，你让你司机去，你司机，结果你这司机过去了，说那个林总，说那个县长都给您安排好了，今天一大早的飞机咱们就走了。林总说我不去，说我感觉不对劲儿，我不去。结果话还没说完呢，对方就把那绳子拿出来了，要勒死他。勒的途中，还是人家拿防狼喷雾喷了一下脸，哎呀，脸都受伤了。然后让人家一女流之辈给跑了，这没用着的。最后又成功做污点证人了。
不过他要想解释的话，就是林总早料到这一天了，肯定得有防身的东西在身边，
可能是因为被绑架了之后就害怕了，
对，
随机准备点
有可能。
但是我就说这个，
你打男人也不至于吧？
对、啊，
做事这么不利了吧？
对、啊，做事这么不利了，而且你实在不行，你多叫俩人，俩男的打一个男的打不过。把人家媳妇儿给一不小心推下去了，一个男的弄一女的弄不过，让人家那防狼喷雾喷了一脸，然后自儿跑了，真够废物的。那个谁也是，孙志彪也是，人家这个姜武演这个调查组的这人，其实按说起来他都已经中途都已经失败了，被这个曹县长给玩了，一直在曹县长的掌控之中，一直都把这个局势都已经弄得很明朗了，把这个姜武都给调走了。都查不下去了，你就让人踏实走了就不行吗？结果你弟弟叫什么来了？孙志彪，非得在人家路口撒钱、撒冥币、撒人家车上了，嘲讽人家。
他没想到姜武演的警官是个小心眼儿，
这是个小心眼儿。等最后逮到这个孙志彪之后，还把这冥币贴他脸上，感觉是这些反派太笨了。他这拆迁这事儿也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感觉还挺现实的，就是很多的我们，当然啊，我们不对普通老百姓，我们其实想的就是一个过踏实的日子， 然后呢可能不指着说特别的大的发财，但是呢就是我应得的给我就行了。然后你看他这里边都是这些当官的也好，黑社会也好，就是当官的还好，他该给的钱他给你了，他我说我该补偿100万他给你100万了。最讨厌的就是这些狗腿子们，他克扣你。其实这些中间商是最讨厌的，把这个老百姓弄得活都不好活。也是后来他们收到这个钱也得再贿赂那些当官的。你看那个电影里边那些除了我们的主人公这个反黑组这个调查组 这几个人几乎都是坏的，几乎把这个父母官这几个的全都表现得不好。警察派出所所长是包庇的，包庇黑恶势力的，能不查就不查，能放就放，全都把这个黑社会全都给放走了。那谁那个曹县长是最大的头，那句话怎么说来了，根儿坏了就整个树全都坏了，他就是那个根儿，他坏了那全都坏了。他手底下那个叫什么老范，那还缺心眼呢，挺逗的。调查组去突击这个娱乐城，叫什么娱乐城我忘了，叫宏远吧还是叫什么呀，突击这娱乐城，结果这个老范就算是类似于办公室主任这么角色，一开门出来碰见这个调查组的这个老大了，碰见这江武了，说哟叫什么叫老宋吧，
对，你也来玩了，
你也来玩了，咳嗽来了，你等你咳嗽来了，带你跟哪房间，待会我敬你一杯去。然后那个老宋还说呢，哟老范你也跟这儿呢，我也跟这儿呢，我跟这儿挺好的。旁边看见那派出所，看见那派出所所长了，哟老魏你怎么才来啊，
一看就商量好了要来，结果来晚了
啊，
你怎么才来、
其实跟这儿突击检查来了，他说老魏你怎么才来啊，弄得这老魏很尴尬呀，他妈的这跟我说什么话呢，喝多了，然后结果给弄进去了，然后结果弄得很尴尬。
然后后边那个孙志彪还跟那个魏大勇那局长有点翻脸
啊，对，
一般他俩都应该相互照应，一般都得奉承，结果还跟他翻脸了。我说怎么敢跟照着他的人翻脸呀、啊、原来他爹是个更大的官。
嗯，
我说怎么该跟局长翻脸。
所以说这个孙志彪啊就是属于那他妈的有点权力，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其实他是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穷怕了，突然间有钱了，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突然间有钱了有权了，要把以前踩的他的人重新再踩在脚底下，就这种感觉。就是他需要来控制你，来侮辱你，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做什么都不成，如果没有他哥，如果没有他爹，他做什么都做不成。一没文化，二没本事，然后就是拼狠斗勇。说句实话，你的这些资源全都是你哥给你的，那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你哥的话，你这些资源都是白来的。所以其实他，我觉得他的内心啊，首先是非常自卑的，他在他哥面前抬不起头。你看他参加家宴的时候，他来晚了，他爹说不是他哥说给他一逼头就给他一逼头，说掐的脖子就掐的脖子。私下的时候，当然了，有他爹护犊子，但是他哥明显是那种，就是那种长兄如父，还是带有在这家庭里边算是权力上比较大的，所以他弟弟其实还是属于那种挺自卑的一个性格，总想自个儿做点什么事儿，有点像那个大人物里边包贝尔那角色。
对，就像包贝尔他爹为了维护他，不把那个王迅演那个，
嗯，
把他给寄出去了，说让他顶包。
对，
然后这里边是那个让那一姓齐的齐飞宇，
哦，
那个跳楼那个
副县长
是吗？
他好像是副县长。
对，让他顶爆去了，
嗯，
啪跳楼，
嗯，
现在好像咱们比较常见的新闻也都是跳楼。
对，
以前什么新闻说某某地儿官员什么跳楼了，
畏罪跳楼，畏罪自杀，
也没提畏罪，
嗯，
就什么都不知道，就说跳楼自杀，结果底下一堆网友评论就开始
脑补了，
什么有罪啊，什么上面有大老虎啊，
嗯，你记得之前我聊那个咱们聊那个长夜难明不是也是吗？嗯，最后的时候不就是几个那个，就是他们以为逮到了这个警察，他们以为逮到了最后的大老虎，但是其实最后这几个人还是畏罪自杀跳楼了，他们相视一笑，知道其实上边还有人，他们没有查到而已。然后其实这也是一样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副县长跳楼的时候你能看出来他那个也没贪那么多，他说嘛，那个县长曹县长问他吗，说我现在好好问问你啊，你一共呢收了多少钱。这个副县长就说呢，加上零零碎碎一共就收了100多万吧。 100多万，好，我给你看一个图片，夸夸夸几个图片，你儿子在美国留学呢，这些年一直找一个叫孙志彪的人贷款借高利贷欠钱，现在一共利滚利已经欠了4000多万了，你一共贷了100多万，现在孙志彪这个贷款的这个人要让你儿子还钱，不还的话下周就要你儿子的命，现在你能不能还这4000多万？那人家才一共才贷了100万，他怎么还4000多万啊？还不了，还不了，说没事儿，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如果说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晚上我把你送到调查组的那个大院里边，给你上调查院那个楼里边，你呢就出现一场意外，出完意外之后呢，你的这个你儿子欠的钱就不用还了，因为可能我估计副院长不知道放高利贷那个人就是这个县长他弟弟，我估计他不知道，因为这俩一个姓曹一个姓孙，他肯定想不到这层关系，得，那这个副县长肯定就没办法，说那就只能副院长为了自己的儿子就只能就这么办了，结果自个儿跳楼了，然后结果在他的这个办公室搜出来500万，那个500万还是临时又给他加的，其实他只贪污了100万嘛，临时给他加到了500万，在他办公室自个儿藏到了他的办公室里边，结果他媳妇儿还说呢，副院长他媳妇儿还说呢，说我们家老齐真的贪污了500万吗？紧接着调查组也没说话，说那个那我再问问你，贪污了500万罪能致死吗？然后也没说话，如果他要贪污了500万，他把这500万还了，能不能致死我也不知道法律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不至于，因为我印象中贪污没有致死的。
对，就是这段他说贪500万，从房顶上掉下来钱一数真的500万，当时我就想他怎么贪完的钱一分钱都不花呀，
对，一分钱都不花
你贪他干嘛是就在房顶藏着数。
对，一看这段的肯定知道他那个是被人那什么的嘛，畏罪自杀的嘛，然后又诚心故意做的这个局做的这个扣嘛。这些反派这些大老虎们他们下马你看都是因为儿子，这个副县长因为儿子在外边欠高利贷，然后别人要他命，结果他没办法为他儿子填这个坑自个儿死了。你看那谁那个曹县长是为他弟，但是他为什么为他弟呢？
还是因为他爹。
对，还是因为他爹，他爹的私生子，等于他爹最后也捐进去了呀，其实也是为了儿子。
对，现实中不也那样？
嗯，
现实中的网络上那些新闻，
嗯，都是因为这些儿子。
对，我爸是李刚最有名的。
对，我爸是李刚，然后结果把他爸给坑了，然后还有那些
还有什么什么以前之前好多年前一个新闻，一个微信群，一个学校群吧，
嗯，
说你知道这是某某书记的女儿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某某书记的女儿说话？
嗯，不知道谁说的这句话呀？
孩子的母亲吧。
哦哦哦，
孩子在学校上学被老师批评了，或者给他加作业了，然后就跟群里说叫嚣这是哪个哪位书记的女儿。
嗯，
网友就不乐意了，你书记的女儿就可以有特权，就可以压别人。
嗯，那个
然后也开始查，
把
那个书记给查了。
可能好多都是因为这种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鼓励，
其实所有事都不是那当官的人，都不是他自己出现的问题，都是他亲人身边人把他给引出来的，
对，他
给他坑出来的。
对，他自己的话都是那种可能虽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这句话呢是跟咱们说的，就是他肯定有漏的。
对，但人在那行里人可能知道都怎么办。
对，就是
肯定保证自己能没有问题。
对，他虽然不能保证，他也是尽量的让自己的稳妥一点，因为他怕翻船，但是总有这些其他的人不知道这么危这么这种怎么
办。对，老仗着有他的关系，
对，
在外边叫嚣
什么都能让他人家给擦屁股，什么都能让他人家给办了，
嗯，
就是总是这种心态，就像那个底下这些小弟那句话怎么说，这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就这些小鬼儿还有这些儿子这些女儿就这些后代们总是这个叫嚣着是不懂社会的这个复杂程度，以为自己了不地了，其实我们应该鼓励一声他们，这样的话才能把真正的能把其他的这些大老虎给引出来，不然你怎么引出来，一个都跟人精似的，你玩得过人家吗？对不对？鼓励他们更操蛋一点。
这我还有两个点，
嗯，
有点我觉得有点破绽，
嗯，
第一个因为查那个赵勇跟那个他爹叫什么赵立禄，
那我忘了，
说什么
不就那村长和他
对说什么克扣拆迁款，
嗯，
花在什么地方了，
嗯，
他说修路什么农村建设，
嗯，
说花在这儿了，说有账，
嗯，
然后账 他甭管他仗真的假的，他得真的有去做这事儿了。
嗯，
你说修路那路跟哪呢？哪条路是修的？哪条路修300万修的？我看看。
嗯，
有审计吗？有材料单吗？有出工吗？
嗯，
这都得查呀。
对，
你不能写上修路300万就没事了。
对，
这都能查。
路也分好几种呢。
对啊，你有材料，有出工，
对，
有审计啊。
而且还特地的还说一个，就是那个宏远集团吧，说这个本来以前是一家小公司，后来呢经常包一些政府上的项目，包一些政府上的项目全都是大工程嘛。然后说虽然是公开招标，但是他回回都能中标。那其实你都能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嗯，就还有那个就刘立军绑架林巧儿还发视频。
啊，
还成功发出去了
啊！
你审核专员干嘛了？
嗯，现在估计应该发不出去了。
对、
啊，他要是直播的话，没准儿。直播我直播的话，我估计
至少能直播5分钟才被发现。
直播5分钟之后关闭直播间。
直播5分钟发现收了好几万礼物，好几万礼物，说杀杀不杀，快放人！哎呀，杀了吧！
我估计现在这都
不操也不太合适。
对，现在这个
对他应该直播说，哎呀。欠我钱刷不了工资了，
嗯，
然后正能量一些，就是网友给他集资，哎呀，我们给你发礼物，给你兑换钱，赶紧把老总放了吧，你可千万别犯罪。
嗯、你看现在这个，你看他这里边演的，把这包工头演的还算不错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包工头也很难做，
对，要坏了包工头早跑了，谁还管那些工友？
对他这包工头里，他这包工头是没办法，他上边的人不给他结账，他也没法给底下结账，别人把他骗了。他就只能先他自儿把自儿房都卖了，你想他自儿说的吗？房都卖了，
对吧？底下的人又不知道上边老总是谁，只能找他。
对啊，只能找他，那没辙呀。而且是还有他们这些那个闹事儿的时候，人家调查组查案子呢，这些老百姓过去去闹事儿去。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啊，就在这个农村里边生活这种事儿的话，其实还是挺常见的。
嗯，
就是经常出现闹事儿的这种情况，反正这几年少多了。以前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出现，以前会比较多。就是北京啊还算好点，就咱们家里边算好点，外地其实可能更多一些。我觉得这些事儿可能没法那什么，反正是争取越来越好吧，这也没法弄。
像电影里那些闹事儿也都是雇的，花钱雇的。
老百姓啊是最傻的，
对他雇的我估计也就。雇了1/3的人，2/3是筛落过来免费的。
一天给你50块，一天给你50块钱，你给我闹事儿去吧。你放心，有的是老头老太太，或者说无业游民二流子干。真的，一天给你50块钱，还管你一顿面条。没准还管你一顿面条的话，你就美着呢。
你还说以后有这活还找我？
对，拿让人家当枪使了，然后呢，还得给人家数钱，反正你就当人那把枪了。
而且我看这部电影好像5.1期间的总票房是4亿，
那也不低啊，还行。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挺写实的，对，我觉得还挺现实的。我以前啊小的时候比较爱看那个香港的那种的黑社会的电影、
嗯、
什么古惑仔啊什么黑社会啊，比较爱看那种电影，因为觉得好像哇就是那种看的有点像那种很打打杀杀的是吧，很风光的那种感觉，觉得都是古惑仔。后来长大了就不喜欢看了，觉得没意思。但是呢这些年我觉得看国内的大陆拍的这种反黑的其实更有深度、
嗯、
更好，尤其是过去的老的那种的电视剧也好。
你的改变应该是小时候你看古惑仔觉得帅，
对，
仗义，
对，
风光，大了之后呢你喜欢看一些古惑仔挨揍你痛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个点儿，这帮他妈狗腿子。因为小的时候觉得他们古惑仔很风光知道吧，长大了我们其实知道那帮人就是狗腿子。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最基础的那些拿人当让人当枪使的那个最傻的那一批人、
嗯、
你像什么陈浩南申基那帮人都是挺没用的。他们就是在你想香港一共才多大，好像还没昌平那么大呢，他能在一条什么波兰街闯出来一条波兰街，其实没多少，那我还没上庄大呢。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感觉起来也没有那么风光。但是你看现在这些大陆拍的一些，就包括头几年的人民的名义、
嗯、
还有这个现在今天看这个扫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陆拍的，就是国内我们拍的这些黑恶势力扫黑这种电视剧电影都还不错，都挺写实的、
嗯、
而且你都能感觉到这个 上层的这种无形的黑手的这种压力，让你有一种压迫感，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就是你身边，他会让你觉得香港那种的电影让你看着觉得很遥远，但是呢国内拍的这些呢让你觉得好像就是我身边发生的事儿，就是我们邻居家发生的事儿。
对，天天新闻上也经常能看到的事儿。
对，就反正特别写实，就让你觉得嗯这些是真的，当这些真的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很可怕了。
对，所以这电影结尾的时候也播放了很多那扫黑的计时记录嘛。
对啊，那计时记录我看的时候就感觉有种法制进行时的感觉。我突然想起来了，以前我小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就是中午咱们不是放学回家吃饭吗、
嗯、
中午我记得中午的时候好像就十二点左右吧，播十二点到一点吧，还是到两点播法制进行时，天天中午我们家都看，我妈也好我爸也好都看，然后那阵呢我也看，但是有的时候不爱看，但是后来我现在一想想还真挺有意思的，尤其那些法制进行时里边有好多纪实大案、嗯、真的是就是当时逮罪犯的时候拍那些就是摄像机就当时就拍的，那还真的挺让你看着还挺害怕的。有的那些可能还好点，人家犯罪分子正跟那睡觉呢，咚一下冲进去了，手铐就给铐上了给逮起来了，有的恨不得你都能看出来人家一反应过来都要去枕头里边拿东西去，然后赶紧的就冲过去了，你晚一步有可能就真的人家跑了或者人家把刀拿出来了，感觉会感觉挺恐怖的。你不知道你身边的邻居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对象，你像这个电影里边演的这个，我觉得咱们能接触到的就是那个普通老百姓啊，接触到的就是那个这些什么林总啊什么那孙什么彪，咱们可能都接触不到，但是你至少能接触到那个村长和他儿子吧。你像那个刚开始烧死那个老头，他有可能真的是你们家邻居的那点事儿，就是说孙那个村长他真的做了一些，村长和他儿子真的是什么村霸黑社会、
嗯、
你还真没辙。如果他上面有人，你普通老百姓你有什么辙呀，你说你报警，报警完了之后是拘留了几天，拘留几天对方又放出来了，你害怕不害怕人家报复，对吧？有的时候这玩意儿，哎，反正是希望的就是说就对待这种黑恶势力要重罚，尤其是影响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这种人才是最可恶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说真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特别恨贪官，就是贪官的我们恨他是他伤害了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恨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恨他是什么呢，是他贪他没伤害我们的利益，反正跟我们取得了一些利益，那我们就不恨他，这是站在自我的角度来看。当然这个其实有点说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在咱们节目当中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从来也没说过这个话题。我举个例子啊，假的事情，如果说有一个贪官他为你这个某一个地区是真的挣钱了，而且挣完了钱了之后呢他找到了开发商把你们村给拆迁了，拆迁之后然后呢还在你们这个村办了很多乡镇企业，以前你们村没有这些，甭管他什么手段他给你们村里边让人均每一年收入能到十万以上，就是说有的村啊你什么都不干这一年他能让你一个人头能拿十万块钱，然后等拆迁的时候给你把房子都给弄到你满意了挺好的，都是精装修 OK 你还挺好的。后来呢某一个部门把他给逮起来了，因为说他贪污，比如说贪污了十个亿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之后好，在你老百姓角度来说你是恨他呢还是不恨他，在没有他的时候你可能村里边年收入人均2000块钱，有了他之后人均年收入可能到达了10万，然后呢他贪污了10个亿他没分给你这10个亿，那现在问题是你恨他还是不恨他，那大家自个儿就想去吧。因为有这么一档的事儿，但我不能说，但是反正我知道有钱可能不是这么 个钱，数肯定不是这个数，但是就我就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大家能觉得一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假如说他没有为你创造任何价值，当你这个村赶上一个美好的政策阳光照到你家了，你家拆迁了本来能给你100万的补偿现在给你50万，何况这个村长什么都基本没干他就直接就克扣了，那这样的话你是恨不恨他，你肯定是恨他的。还有就是这个村霸，村霸真的更让人恨， 反正其实我们老百姓吧，最想要的不就是平平安安，然后那个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吗？
对啊，平平安安的日子，赶上个拆迁。
现在拆迁给不了那么多钱，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大家想象那种一夜暴富的那种感觉了。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的话是好事，但是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了。其实我倒觉得啊，我现在越长大，我就觉得其实平房挺好的，尤其是现在。因为什么呢？以前我们不喜欢住平房，咱俩家以前都是平房嘛，对吧？其实我不知道你，我以前最讨厌住平房的是什么呢？第一，冬天，因为需要自采暖，你需要自己买煤烧煤，自己烧暖气。在家要住过平房，可能知道自个儿自采暖可麻烦了。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可能五六岁的时候，烧的是蜂窝煤，后来长大了之后就烧的那暖气，就是那块煤了。无论是哪种煤，我都觉得不好受，都觉得难受，因为你老得添火，然后大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天你得添好几次，就那个。大炉子也是，你买那煤块呼老沉的，弄那一桶煤，然后呱全都倒锅炉里边，然后烧，可能烧那么4-5个小时，你还得再添一次。
对，你还得怕那个灭了。
对，你还得
火灭了更麻烦。
对，你还不能灭了，就反正老得添，可麻烦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下水，就是水电这一块，就是都不是特别方便，就是这种基础建设。不是特别方便，什么没有天然气，那个那阵咱们做饭不是得去那个煤气站灌、
啊、
换
煤
气
罐
吗？对，你一个月家里边可能用得快的话，一个月加煤气罐给弄下来，然后放到那个自行车上也好，三轮车上也好，蹬去煤气站换煤气罐去，然后得使那个，我就觉得这种的特别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像村里边啊，都已经走通了那个天然气，或者说走通了这个煤改电了。其实说句实话，而且下水也都给你弄好了，不用说逃厕所这种事儿了，不再会有这种事儿了，都是直接下水就统一管道走了。其实这样的话，而且还有定期收垃圾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住平房比住楼房舒服，就是我觉得，而且是平房还结实，因为你自己再怎么盖的话，都是自建，都比较结实，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所以我倒对越长大对这拆迁这种事儿越没有那么看重了。
对，其实我喜欢住平房，我喜欢出家门有个院子
啊、
或者出家门是个胡同，你都感觉还是自己家
啊、
像这个要住楼房小区、一出了你家门就感觉不是你家了，你想出去还得下楼，一下楼更感觉不是你家了。
嗯，那废话，那你还对，那是，不过也是你们家那胡同好，你家那一条胡同都是你家的。
嗯，
对。我也是，现在就觉得我有一哥们儿，就是我朋友嘛，他家是有一套平房，有一套楼房，平房是那个在那哪儿？你不也是吗？一套平房，一套楼房。你那个什么那个，他家是冬天的时候他就住楼房去，夏天的时候呢他就住平房去，因为冬天的时候你住楼房不是暖和一点吗？夏天你要住平房的话，不还得自采暖吗？就麻烦，所以他就夏天呢去平房那边住，就是乘凉。也凉快，有一大院子，我们你去过吧？我们去烧烤的时候不就去参加吗、挺好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住楼房也没有那么好了。就以前会觉得好，是因为平房你做需要做的事有点多，你暖气管子坏了你得自个儿修，你下水坏了你得自个儿弄。现在就觉得无所谓了，都有这个，都能找到相应的人了，这种东西就没有那么的复杂了。比较起来，最好的是那种什么？那种就是原地改造，就是你本来就是
原地改造二楼小别墅，
对对对，那种我觉得是最好的。但是不一定，那种东西就看了，那东西哪能说好谁家以后什么样呢。行，我们这也是看完这扫黑这部电影啊，其实我看了就是有点感触，就是挺写实的，但是里边也有很多吐槽的点，就是这些反派，因为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些反派还挺逗逼的，或者说挺他妈缺心眼的，废物点心，这些反派我看着都觉得这些反派真够没用的，让他们干点什么事儿能干点行，
让你上你行吗？
是，甭管让我上行不行，我不行，我不挣这份钱去，你让给我这份钱你得真够废物的，我就活该。而且是先不说让我钱让我行不行，问题是你给我多少钱让我干这事儿，他妈的冒的风险也太大了。这个电影啊，我觉得其实可以看看，还挺不错的，我看的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最后那电影的最后，你看那些纪实的那些拍摄，看着还挺怀念的，挺仿佛我回到了我的小学时代， 天天中午看法制进行时的那个状态了。
看到你都过瘾了，终于把你们那些以前的古惑仔都给抓起来了。
行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打砸抢光每一分钱，穷追不舍嫦娥，扬善信念未变，不惧挑战，坚持不懈，严谨训练，唯独却嚣张的邀请我们吃碗面，推理排查，见证分析不是终点，刀枪不入的英雄只是引入经典，黑暗中光明不见，保持明亮才是关键，奶粉钱的背面才是一切的起点，要死不放的信念，燃烧到每年每天，跟你的相遇在马路前，因为那一首歌，因为那一分钱，听着数数我们会再见，感谢那一首歌，感谢